有什么想跟我交流的？
老师有同学问，因为刚老师还没上线，就说老师的课程很受益啊，为什么要改成4堂课？
那个也最后两次有机会，因为下个月就是，时间上排不过来了，还有就是最近身体不太好，所以我就说，先以后有机会我再找机会把这两次给大家，再补上。谢谢谢谢大家的分享哦，谢谢大家的分享。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因为线上就是这样。交流起来其实并不是那么就跟面对面嘛，因为
对，就是他们都不习惯开镜头，然后都用文字，也很少开麦克风。
我看他有人分享了啊，谢谢老师，好的，谢谢你。我其实讲讲的人还是蛮希望有更多的交流，因为他这个毕竟不是完全的一个互动课嘛，还是要更多的去讲，所以讲的多，分享的少，就是非常遗憾，就没有办法去跟大家有分享。OK，那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就进入主题吧。然后我直接共享，我直接就共享了今天的，哦，共享声音就可以，对吧？
对对对，
OK，共享声音就可以。
可是老师，你的荧幕都会关掉是吗？上次也是这样，就看不到老师的人。
对，之前没有关掉，然后因为我怕你录进去的时候我的头像在里头，这样
哦。
会影响，因为他录的时候会有这样会影响你们那个画面的整个的，就是视觉会很影响。就不知道你们录制是什么效果。
哦，没有，他是在旁边录，不会影响，不会挡到画面，
对，最好是你能看到全屏的画面是比较好的。
会看到，不会挡到画面。
OK，好，那我就共享了。
那个，
OK。
老师可以开镜头，这样子不会挡到画面。
好的。好。我们今天来那个第三讲，第三讲，如果四讲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几个最重要的了，就是开篇，就是圣乐，我们定义嘛，圣经。然后第二讲，上次其实是讲的，天主教的传统，这一讲是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新教的传统。但是你会发现它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从礼仪到会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下一讲，其实大家可能相对比较陌生的就是东方的传统了，所以这个四个最四讲最主流的基本上都覆盖掉了最主流的，所以我这个来，我们今天讲这个，
老师，那个，哦，好，没事。
哎，我能把这个关掉吗？这是怎么又蹦到这儿来了？哎，
老师想关什么？
我现在是共享吗？
是啊，是啊，而且是全屏啊。
我怎么画面跳不过去了？我现在发现怎么变成了我的这个大头像了？
啊，你有看到自己的 PowerPoint 吗？
OK，这样就可以了吧？
啊，对，有看。
好的，今天这个。从圣言，然后就是到教会的礼仪，然后我们看这个圣乐其实是如何发展过来的。到了新教改革的时候，其实是发生了一个最大的变化。其实我们讲的这个崇拜，讲的这个圣乐这个思想，其实它的讲到最后，从声音的角度来说，它的位置其实是发生了变化。从神职员到了会众之歌，其实大家在学神学的时候，或者是对教会历史有了解的时候，对这个其实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如何从声音的角度去讲这个问题呢？我们看这个整个的在 从祭坛，声音从祭坛，从神职人员，从固定文本就开始转到这几个层面，就是它的位置怎么变化的？就是从圣言，然后到了会众，然后从礼仪到了经验和身体，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身体，其实看似有很大的变化，其实很多东西正在回归圣经里多样的传统。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内容，就是声音在崇拜里边，它发生了位置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么新教是如何理解这个崇拜的呢？然后它的声音是什么变化呢？刚才我已经提到的一点了，因为新教它不是说把这个音乐风格给改变了，而是重新安排了崇拜中的声音的关系。因为上一讲我们讲的最重要的就是弥撒和日课嘛，怎么在时间里头，怎么在组织里头，然后声音的位置，圣言的声音是如何被安放的。但是新教进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声音在崇拜里的关系重新安排之后，谁可以拥有这些声音呢？谁可以听懂这些声音呢？声音是为礼仪做服务的一个神秘呢，还是说把它作为圣言的理解，大家都能听懂呢？它是祭司呢，还是会众共同回应的？就所有的例子都在新教里边，你会看到，就在这一条问题上产生了，就是圣道、圣言、会众经验，它是怎么来重新组织音乐的？那么这是一条总线，声音是被重新安置了，从祭司代行到会众回应到全人头，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传统组织成了礼仪、圣祭、圣言中心，一直到这样的一条线。所以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新教的传统宗派，就是路德宗。然后就信义宗嘛，然后就是加尔文宗，然后英国圣公会，一直到自由教会，到这个分兴动起来的这个美国的这些教会，就是白人黑人灵歌，它包括现在大家最熟悉的敬拜赞美，它其实都是这条线的发展，放在这一条线，你把这条线一捋清楚，哦，你就知道原来圣乐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声音重新安置，怎么去理解跟上帝，通过声音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要回来讲的是，其实我们沿着上一区要讲的就是，为什么要改革崇拜呢？我们知道，我们宗教改革的是它的神学，它有问题的地方，我们认为它理解不对的地方，就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但是，崇拜为什么要改呢？对吧？然后呢，改革它其实最开始指向的是，这个崇拜是怎么塑造了信仰的？哦，大家想，那个使徒时期的崇拜，看似不就是家庭式的崇拜很简单吗？但是大家回想一下第一节课所讲的圣经里的崇拜有哪些基本的模式，哪些风格，然后它是多样化的啊，不同的路径去理解的。那么在新教改革的时候，它首先指向了崇拜如何理解，因为早期的教会啊，它有一个概念就是祷告呢就是信仰。祷告就是信仰，这就是崇拜方式呢。它，塑造了一个信仰的内容。所以改革者呢，这些改革的人，新教改革的人，他特别清楚啊，这个崇拜它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我们待会儿讲到自由教派的时候，他把这个形式就彻底改掉了啊。他认为这个形式它就是外在的啊。然后呢，但是这个新教改革的改革家们，他认为他这个他不是一个外在的。他的信仰呢？因为崇拜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信仰被训练、被记忆以及被身体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场所。所以他们改革的时候，他批评中世纪弥撒，是因为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看这个神学，大家很清楚的，就是他神父代行的圣祭。为什么新教会改革叫因信称义啊？崇拜都是一体的，所以就是会众其实他没有办法真正参与的，而且呢，他期待这个弥撒里边他是要获得这种神秘功能的。在中世纪的教堂里面，因为他们一个是看不到圣经，第二是他听不懂。你因为会众识字率是非常低的，他也看不到圣经，这都是专职神职人员、特权神职人员所享受的。所以再加上弥撒只有一套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中世纪的人会甚至发展到了把弥撒当做像魔术一样的，所以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参与最核心的这样的仪式，也不知道他们读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有时候甚至会在那个教堂的那个墙角那儿挖一个洞， 他们就想看看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魔术般的神迹，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后来被改革的就是内容之一。因为神父代祭就会发生这个问题，那会众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那就必须认为他是发生了魔术般的事情。所以呢，新教改革呢，就说首先要指向崇拜如何塑造信仰，它就不是一个形式了。那么崇拜呢，就是专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完成的仪式，又回到了共同感恩和信徒相通。你看，这就是早期这个圣徒的这样敬拜的模式。所以，改革的目标不是把音乐换了个风格。大家记得第一堂课说的，圣乐从来不是一个风格，从来不是一个风格，它是恢复什么呢？恢复圣言宣讲，恢复什么呢？恢复自己的语言，就是母语。然后恢复人呢？恢复会众可以参与进来，然后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平衡讲道和圣餐，他一直在平衡。我们看天主教的这个仪式，上次讲的弥撒，它的核心是什么？是圣祭礼仪，就是圣餐的这个仪式，再现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受苦受难。所以他的这个十字架的苦像，他的祭台是他整个崇拜的一个核心。你看中间放着十字架苦像的，基本上都是天主教的。那他的这个所有的神学都是围绕着这个来的，忏悔、悔罪，所以整个这个西方传统的根基的模式，它是一个忏悔的模式，它是一个悔罪的模式，因为它围绕着这个圣祭礼仪所来的，它整个是一个体系化的东西。为什么就是这个忏悔的精神是从这里来？下次我们会讲到东正教东方的传统以及东方教会的传统，你会发现他们对理解上帝的这个重心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表达出来的一切都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他们有很相同的地方，有很大不同的地方。但是新教就明确的说，会众是不是说只能看，只能听要重新成为崇拜的主体。那么我们最清楚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做了一件最最最重要的事，除了神学，我们大家最熟悉的神学之外，他做了一件最最重要落到大众的事情，就是把福音唱成母语。要知道，天主教历史上，上次说了，只开过2次大公会议，1960年代的凡尔大公会议才正式官方文献允许会众除了拉丁文之外，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礼仪，1960年代，你看马丁路德是什么时候开始改革的？他就早就意识到了用自己的语言来唱，所以在整个天主教的西方传统里边，它的根基是一个拉丁语的世界，对吧？但是新教改革就做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跟会众直接相关的，那会众能明白你讲因信称义的，这是一个神学概念，但是落到会众上，你要怎么让大家去把它化为实际的理解和行动呢？它有很多的操作，但一个最重要的福音是要唱成母语。所以，马丁路德他不反音乐，他也不反传统，而且他是在传统的框架里边重新安置了谁可以听得懂，谁可以歌唱。所以他做了什么呢？他做了德文的弥撒。他做了什么呢？做的重赞歌，哇，这个对西方后来古典音乐的发展简直就是不得了的贡献。就是会众，我说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发展啊，就大家都熟悉的西方古典音乐，不是光是西方圣乐。他说让会众用自己的语言歌唱，你永远用别人的话来唱。那这个福音如何落到每个会众的心里呢？而且他还做了第三点，做了一件事情。大家现在就会吵架的啊，你能不能用民间歌曲改编的？哎，你看他做的，其实前两次课我已经提到这个事情了，不在于用的是什么，在于怎么用，怎么转化，转化是最重要的。你看他用了圣咏，用了民间旋律，哎，用了新创的曲调，这些都被福音化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得了解一下马丁路德在音乐方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这些大家都熟悉，他是奥斯汀修会的神父。他在维登堡大学教圣乐神学，但是大家可能是不是还忽略了一点？他是一个水平很高的音乐家，都甚至可以拿音乐家来称呼他。你看右边的这幅图，就是路德家庭的这个早礼拜嘛。他拿了一个刘特琴，他是非常热爱这个 天主教圣乐的传统的，你要知道，这是积累了那么多年的传统，而且他唱得非常好，他是一个很好的流特琴手，而且他还用当时最流行的复调音乐这种技巧来作曲。在西方音乐对等的时候呢，文艺复兴有一个最伟大的音乐家叫 Roscoe，就跟他同时期对等的，他极爱 Roscoe 的音乐啊，他就说这个，Roscoe 的音乐是，就是他是像类似像音符的主人啊，罗斯卡的音乐的技巧之高，在历史上呢被称为音符的主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这个文艺复兴的罗斯卡，一个就是后来古典主义时期的莫扎特，这两个人是有这样的声誉。然后呢，他是音乐水平很高，弹琴又弹得很好，又会作曲，而且他对传统极其了解。他认为呢，就是音乐是上帝的恩赐，它不是个人的一个才干，因为音乐能驱魔快乐，忘掉愤怒，不洁于傲慢啊。这个我们从大卫为扫罗驱魔，我们就知道了，他是用琴弹琴唱歌来驱魔的，他不是用其他方式来驱魔的，对吧？而且马丁路德最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认为音乐仅次于神学，它有崇高的地位。有最大的尊荣，所以他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他在路德教派教堂里边一直维持唱诗班训练。他强调音乐教育重要。这个人多了不起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音乐观点，他的这个音乐观点就塑造了德奥音乐体系接下来将近300年古典音乐的辉煌。他开了这个路。马丁路德，他在整个德奥地区，然后他在整个德国，大量普及音乐教育。他对音乐的概念呢，他可以说是把音乐的地位抬得最高的史上的神学家之一，唯一没有之二，比他抬得更高的了，唯一一个把这个音乐抬得那么高的地位，仅次于神学的。大家的很多人都觉得音乐可有可无，或者是啊，就基督教重视的音乐，我们就来点音乐，就是对吧？他们认为就是新教后来认为是讲道是最重要的啊，宣讲上帝的话语是最重要的。但是你看路德做了什么？他说神学仅次于音乐之下。那么因为他的这个观点，对德国的这样的音乐的训练，他认为就是说年轻的教师就指的是在这个教会里教师的教书的教师牧师，他说如果他不会音乐的话，他就不配称为教师，他就不配称为牧师，这是路德的观点。他认为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啊这种教师啊，他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我说的啊，就是神学的这个教师在教会里训练教师，你怎么可以不会音乐呢？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要求他。在路德宗的所有的教师，年轻人必须要做过音乐训练，从小训练，从男童开始训练。德奥音乐体系接下来200多年的辉煌，是马丁路德有先识卓见，铺就了这样一条道路，为德国音乐体系的发展铺就了古典音乐辉煌的道路，就是从他的这个神学观开始的。可能很多人都就是在音乐史上，大家其实很多人是也不怎么提马丁路德。在神学历史上也不怎么提马丁路德的音乐观，对吧？所以，我们来讲马丁路德本人他做的这个音乐呢，刚才说了德语弥撒呀、众赞歌呀，当然他本人，然后他后面铺就的是谁呢？他的这个土壤酝酿出来的是谁呢？这个体系酝酿出来的是谁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后来的这个 J.S. 巴赫，巴赫的家族啊。我们先把马丁路德讲完。
Oh.
大家听到的这首就是路德最有代表性的上主是我坚固堡垒，这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战歌，这个就是路德声音观的一首实例，是他的一首重赞歌。这个歌呢，这首诗是来自于这个诗篇46篇。大家看左边的是这个他的这个谱子1529年的时候，你们刚才听到的是一个四部版的，早期就是没有四部版的，就是单声部的，四声部是后来配的啊。你看这个乐谱就明显的就是一声部的，单声部的。那么这个诗篇呢，就是讲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力量，它就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战歌，不是因为它煽动情绪，而是它把信仰的核心的就换成了会众可唱、可以记忆、可以共同发声的语言啊！我们回想一下上节课的这个弥撒，它的这个音乐跟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啊！这种歌词呢是在这个天主教的传统里边呢，是之前是没有的，因为只能唱圣经的内容，只能唱固定的祷文。而且这种音乐的模式，这种简单的音乐模式呢，在这个复调的传统里也是没有的。这个时候主调音乐还没有出来，其实已经民间很多了，但是没有成为主流。我口误啊，没有成为主流。那么一直是复调音乐是一个主流的。那么歌词里边呢，就是不断的出现了对抗啊、恶魔呀、真理呀、国度啊，所以它不是一个私人情感的这个抒发，它是当时这个群体呢在历史中的这个宣告，因为当我们的力量，人力量不够的时候，信仰基督和圣言就是保障。这种重赞歌，它不是把天主教那种复杂的西方音乐发展的那种复杂的复调音乐变简单，它不是一个简单而已，它是把神学变成了会众可以共同携带的声音的记忆。大家，我再说一遍啊，这种歌是把神学变成了普通会众可以共同携带的声音记忆，你就知道歌的力量有多大吗？你讲道理讲了100遍，他未必记得住。那么在路德之后呢？在路德过后的几百年之内，谁把路德的思想，谁把路德的精神推到了另一个高度和巅峰呢？就是音乐可以像讲道一样解释圣经，是谁呢？最理解马丁路德的人是谁呢？是巴赫。这两个人其实才应该真正放在一块儿讲，而不是讲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讲他们神学思想，这个都是从一个角度去解释这个人，从一个角度，他的思想的最精华，他对他最理解的人是他。百年之后的一位音乐家是巴赫，是真正理解马丁路德思想的。当然了，如果你要讲巴赫的话，那可不讲3年都讲不完，对吧？所以我们今天重点也不在这里啊，重点并不在这里讲巴赫。我们稍微讲一下，那么可以从很多角度呢去解释它。我们讲巴赫呢，就是说他的音乐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有共鸣、有响声的冥想的神学，他把音乐像讲道一样解释圣经。这里面有很多技术性的，有很多的解释，然后他的康塔塔被人称为叫第五福音，我们有四福音书嘛。然后巴赫呢，他展示了这个路德宗声乐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张力，他的音乐的严密结构，他的音乐如何对经文进行解释。他的音乐如何进行个人默想？他的音乐如何表达我们一个共同信仰的同在？然后他做了很多康塔塔、受难曲，在主日啊、节期啊和经文默想。你要知道，这个马丁路德的传统，他并没有把天主教的传统全扔掉，他保留了就是在西方这个礼仪里边最精华的东西，他把这些仪式、节期都保留了下来。你看，现在福音派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你说他靠，比如说一个信徒一年的生活信仰，他是靠什么来支撑的呢？比如说，我们有主日礼拜，我们有小组学习，然后我们有查经，然后这个有圣诞节、复活节，然后除此之外就靠个人灵修，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就是福音派的。但是在教会的传统里边，你如何分别为圣呢？教会传统里面是有一套传统的，比如说我们叫节期， 节气是什么？节气的真正的含义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日历里边过出教会的生活。那么它有就是固定的节日，通过这个节日故事叙述和记忆来回到圣经里的这个年历，圣经里的年历。所以教会节气它是一个传统，比如说因为如果没有过这个教会年历的话，你会突然就进入受难期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入四旬期了，有一些宗派传统的还保留着这个我们一下进入四旬期了四旬期是我们在默想40天对吧？然后就是祷告40天，也有更非常的，也有禁食的。我也有见过弟兄姊妹有禁食这么长时间的，也有短禁食、长禁食。然后是四旬期完了之后呢，然后突然就。好像就这个教会对纪念活动就断档了一样，啊，顶多后面可能有一个圣灵降临节、五旬节吧，然后突然就断档了，然后后面就开始断档，然后突然就变成了到年底就变成了圣诞期了、降临期了，然后你会发现福音派是保留了两个最重要的节气，但是中间的这个连接和循环就没有了。然后他进来进出都非常的突兀，非常的突兀。因为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哦，到12月份就进入圣诞节了，然后完了之后到复活节了。但是呢，就是你一旦了解了这个教会节气的传统之后，你发现他为什么要就是在历代的圣徒的传统里边和历代的教会共同信仰的经验里面要设立教会节期，就是他会在这一套结构里边完成一整年对教会历史事件的回忆，那么所有的东西就是服务于这个的。那么讲到呢，那也不会说我今天讲这个这一本书，比如我们教会纪念计划是讲这一卷圣经，我们是这样，就是以讲的为核心，教会节期是以节期为核心的。比如到了这个节期，到了这个五旬节，我们会讲跟圣灵降临相关的，对吧？到了四旬期，我们会讲跟这个相关的。到了这个圣灰礼仪，我们会讲，就是人来于尘土，归于尘土，对吧？到了宗之节，我们会讲这个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那这是一套完整的安排，然后每年如此循环的反复，然后以这个为结构来恢复圣经故事、圣经历史对我们的记忆，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记忆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打磨，这个记忆里面包括神学、讲道、礼仪、音乐、戏剧、故事、组织、结构等等等等等等。你看，就是在北京的一些教会里边，就是也有牧师他们一直在推动这个教会节期嘛，在推动教会节期的这样传统的恢复。那这个呢，我就是稍微延展讲了一点。那么巴赫本人为什么可以展示新教圣乐的最高张力呢？我相信巴赫如果在福音派里边，他肯定打不高他当时的那个音乐水平。为什么？首先，这个逻辑的整体结构是没有的。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整体的严密的逻辑结构，因为巴赫是在教堂服务的，所以他每周都要大量的就是我们现在叫疲于奔命，像牛马一样的为大量的教会节日写大量的圣乐，这个是不得了的训练。就是当做训练来说，他就是不得了了。但是巴赫他有将近20个孩子要养，他要养活他全家，然后他又如此的精力充沛，他又如此的这个技术娴熟，他又如此的像海绵一样的吸取所有当时世界上他们认为的世界，就整个欧洲的世界上所有最好的音乐技巧。然后他还有一个庞大的教会礼仪的结构，每周不停循环往复的在进行，他要做这个事儿，就是如果按现在的话说，巴赫的作品几乎就是项目制教育发展出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对孩子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是项目制教育，就是为了这个项目的结果，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巴赫就是这样，他每周都要给教堂写大量的东西，那个写的东西多得惊人的，没有办法想象他写的一部作品的时间。我们可能现在好几年才能写出来，但他每周就要写很多康塔塔呀、圣诞曲呀，然后各种各样的作品啊，然后副歌曲啊、前奏曲啊，每周都要写。为什么？服务于整套的教会礼仪。我刚才说了，路德宗传统是没有把这个丢掉的。所以你看，我们讲了 巴赫展示了新教声乐的最高张力。首先，你看他的这个音乐的结构是一个极其超级强大的严密结构、逻辑结构。然后在这个结构里边解释经文，你有这么大的一个容量体量了，你在里边进行网的构织，对吧？这是一个现在说的话有点像底层逻辑一样。它首先是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容纳框，这个东西怎么表达，那就看个人水平的高低了。那么他刚才，比如说刚才路德唱的这些重赞歌，他也大量在写。他把这些重赞歌，他把马丁路德，包括马丁路德的重赞歌，很多德国民间乐曲改的重赞歌，他就嵌入到这个大型结构里了，嵌入了大型结构。一个人能掌握小作品和一个大作品的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对一个人讲和对上万人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做一个一首曲子和做一整场音乐会和做一个大型节目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要被训练出来的。那么巴赫在教会已有的这个框架里边，每周，你想这个工作量太可怕了。我现在想想，这真的很可怕。你要了解这个历史，这个惊人的。那真的是永不停、永不知疲倦、永不停歇的牛马。那按今天的话说，绝对是巴赫本人。他不可不是个天才，人他的真的真的是被训练出来的。而且这一切还要服务于会众，这些艺术不能脱离礼拜，不能脱离崇拜。然后呢，他的这些重赞歌听起来很简单的重赞歌，他是被嵌入到这个结构里了。如果上来就给你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project 一个项目，你要怎么去做它？对吧？然后他要把普通会众刚才唱的那种简单的歌，带进到一个艺术构建的复杂世界里头。所以巴赫做了这些很多事情，其实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因为他听不懂，听不懂，驾驭不了这个结构。就说你在你的音乐世界里边，你可能平时听的永远就是个流行歌，就是现在敬拜赞美那种短歌。你在听那种古典的大型作品的时候，从结构，到语言，到逻辑，到时长，一开始你都是接受不了的。它太结构太庞大了，它太严密了，完全不一样。就你习惯了这种平易近人的表达，对一个逻辑严密的结构，就像现在习惯了咱们现在这种口语化说话，你读古代的文言文，你都是读的非常困难的，一个道理，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看，你看巴赫的这幅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图。他这个图呢，他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他手上的拿的这个乐谱。这个乐谱是一个副歌曲。然后巴赫呢，不仅在这个逻辑严密结构上，每一个环节上，在修辞学上，在语言学上，在神学上达到了高度的严和统一和契合，在玩技术上也没人比得过他。这绝对是一个顶级的技术大师。你首先得有技术呀，没技术你这些框架啥都进不去，没有技术这些天花乱坠的一点用都没有。他手拿的这个呢谱子呢是一个六声部的副歌，但是这幅图里面呢就是只显出了三声部，然后另外六个声部呢，这个画最有名就是他布置了谱的，另外三个声部在哪里呢？就是另外三个声部就是镜子的镜像，镜子。这个图放在镜子的时候，另外倒过来的三个声部就是它的没有在谱子上标出来三声部，就是六声部。这不是数字游戏啊！你要知道，它要符合音乐的规律。六个声部合起来之后，它还需要很好听啊！它不是说你把音写出来的。大家但凡有人学过这种音乐训练，学过辅调这门课的训练，你就知道了，极其崩溃，规则太多了。非常多的规则，多到你无法下笔。为什么无法下笔呢？你就算你写出来了，它可以演奏，而且还可以好听。你可以把规则都写出来，但是你是否能达到演奏，能达到好听？所以我觉得，就是复调那门课，那门课的这个在是作曲四大件儿之一嘛，就是在写作上其实是让人崩溃的，非常让人崩溃的，因为你费尽9牛2虎之力写出来，但是你发现，要不就演奏不了，要不演奏就很难听，所以基本上就是前功尽弃的。所以为什么复调后来就 就是天主教就开那个会嘛，就是说佛教太复杂了嘛。但是巴赫呢，是把它发展到另外一个高度了。我上次不是说帕勒斯特里纳嘛，因为它过于复杂严密的逻辑结构，后来就主调音乐就替代了它嘛。主调音乐就是一个旋律嘛，复调音乐就是两个以上的旋律同时走，两个以上的旋律。复调主调现在我们唱的都只有一个旋律，所有的和声都是为那个旋律服务的。虽然也是四重，但是它是为那个旋律服务的。主要旋律就只有一条，这就是主调和副调。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唱的所有的歌呀，包括《静美赞美》呀，包括市面上流行的歌呀，哪怕有巨大的这个管弦乐队，它旋律就一个，它不是说好几条旋律同时并行走了。所以你看，现在我们都是叫以主调音乐为主嘛，当然也有副调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巴赫的。最经典的这个，它是器乐声乐作品，声乐作品就是几部受难乐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马太受难乐，还有器乐作品就是赋格的艺术，他的作品你们自己慢慢下去学去吧，去慢慢听去吧，真是太多了，就是一辈子都听不完的，恨不得。我们简单的听一下这个马太受难，巴赫呢就根据四福音书呢，就是写了受难乐。他是用这个庞大的结构讲了耶稣受难的过程，然后他的天才，你看他就是存心接纳了他可以改的这个圣经框架，然后他是用音乐直接把它写出来了，然后他的唱词呢就用了德语的译本，你看不是用拉丁语的，很了不起啊。他的开端呢，就是我们把它就称为圣经的用音乐做的圣经的叙事。整个音乐具有史诗般的精神，而且会众凝视凝聚在他最重要表达的精神里头。他的开端是有一个合唱的，叫《来吧，锡安的儿女们，我们一起哀悼》，这是他整个最宏阔的史诗感、史诗般的里程碑。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听现场，这个现场音乐跟这个电声播的完全不能比，没有可比性。何况我们这还是电脑去听，就更没有可比性了。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作为一个就是专业的人做古典的，在一天天听现场的人，然后再到网络上去听的时候，那个巨大的差异啊。然后呢，这个合唱呢，待会儿我们会听啊，它是两个合唱队，两组乐队，就是应答。你看应答对唱本来就是教会圣乐的传统，一应一答，其实也来自于诗篇的传统，一应一答。然后呢，整个曲目是情感很复杂，它是一个戏剧和史诗，它有八个声部协同，两个声部两个乐队同时问答，然后空间上它又嵌入了第三个维度重赞歌。你看它的这个结构，我们一说你就待会儿听你就能听出来，它是结构，它是这种这是你看落到最后是不是一个技术？这个节奏不是他创造的呀，当时意大利北部。啊，意大利的技术，当时作曲技术是在整个欧洲是最厉害的。这种声部手法呢，从意大利北部传承过来的。巴赫很善于学习，而且非常聪明，他把当时最好的技术全拿过来了。你看技术怎么创作，怎么编配，那就是有天分的了。然后这个曲子呢，有78首，两部分，第一部分35首，你想想这个结构多么惊人，讲耶稣被卖的过程。第二部分43首。啊，然后呢，然后规模特别大，三个合唱队，2个17个乐器，管弦、管风琴、独唱。但是音乐表达的不是戏剧，音乐是一个音乐的史诗。巴赫的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没办法演的。大家如果知道音乐史的话，他的作品在图书馆里被埋没了上百年，后来是被门德尔松发现了，然后重新上演出来，他们才知道有巴赫这个人存在。哇，整个德国就震惊了，又看到这些谱子。所以在当时，巴赫写这些作品的时候，那都不是超前多少了，都超前好几百年了。他当时的教会里面这些人，完全，会众根本就听不懂的。他们就说：“天哪，我们来干嘛的？我们是来做礼拜的，我们不是来听音乐会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理解巴赫所做的这些音乐。他不是，但是呢，他跟现在的舞台作品，什么音乐剧啊这种大作品，他不一样的。他是配合教堂礼仪，你看我又说到了，路德宗的教堂礼仪是跟加尔文不一样，加尔文是另外一个角度的，就是切入，他路德宗是没有把这个礼仪抛弃掉的， 他把最精华的部分保留了下来。然后呢，他呢，这个受难月呢，他又配合了这些礼仪，变成了实用。所以他是借助了很多当时，因为当时意大利歌剧嘛，咏叹调、宣叙调，而且大量的开始用乐器。你看之前啊，教堂里他是不用乐器的。到巴赫这个时期，乐器越来越广泛了。后来这个西方音乐就，你看到了，从巴洛克开始，西方音乐就成为一个就是乐器发展的世界，啊，之前是人声的世界，然后乐器跟人声就开始竞赛了。什么叫协奏曲啊？现在协奏曲啊，协奏曲的意思就是竞技曲，竞技两边开始竞奏，开始竞赛，所以这音乐就变得很有戏剧性啊，很丰富啊。所以呢。当时这个宗教音乐就掺入了当时最著名的，所有的意大利咏叹调的这种最流行的写法，哎，这样表达，当时教会人士就特别不习惯，也不喜欢。所以巴赫呢，在世，巴赫这个人在世啊，这性格又比较古怪，啊，就是老顽固之类的，其实他的性格不是太受欢迎的。OK，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开篇的吧，两个，你看啊，这个是。你看，两个声部的两，然后还两个声部合唱，两个乐队，问答还欠差了一个重赞歌，歌词是这个，啊，来吧，啊，西安的儿女们，这个西安没写啊，分担我的悲痛，你们看，然后问答谁在那里的新郎，看他，问答谁怎么样，他正像一只羔羊，你们看，然后什么？他正在忍耐，这都是不同的队伍来分担的哦。看什么？我们的罪孽，你看应答，应答，应答，然后看他怀着怎样的仁爱，承担着十字架苦难，然后上面嵌入了第三位读的重赞歌，上帝的羔羊受杀戮，保持平和，为我们承担罪孽，怜悯，阿门。负责，你看这就是重赞歌的开篇。我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现在精简版的，不是，就是在戏剧化现代版的。这个半戏剧化博士啊，又不是搞戏剧的，可能搞戏剧的人可能解释得更清楚。
Oh.
看这种问答，您是中箭哥这种方式，他不断的问答中箭哥，他不是一个知识问答，他是在礼仪当中带领会众凝视这个受难者。你看刚才就是坐在那里的，他是嵌入了中箭哥，但是这个中箭哥大家当时其实都是很熟悉的，就变成了一个集体的祈祷，所以。巴赫是把这个圣经的叙事、教会的记忆和个人的哀悼整个结合起来，在这个你们刚听刚才整个音乐的逻辑结构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极其震撼。作为一个史实，它不是一个戏剧，但它不是戏剧。然后呢，它不是把音乐变成歌剧，它是借用了当时巴洛克音乐的力量，在整个崇拜里头，它理解和回应的很深。然后呢，如果我们说路德呢是让会众去唱福音。然后呢，巴赫就是让音乐去解释福音，这是他晚年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啊，是他声乐作品之一。因为大家可以听出来他的这个结构。那么我其实反过头来再讲，如果没有当时教会里边这保留下来最宝贵的传统，这样的一个在时间和空间里面组织起来的一个教会的整体的神学、历史、文化的一个整体的组织架构的话。那个巴赫，他的音乐是为谁服务呢？他是写不出来的，就是他的先决条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最伟大的作品一直保留到今天，怎么去理解福音？你看他用音乐的方式，真的就是他的生前啊，我们反正目前看到资料就是说，他的生前这些作品都是没有上演过的，就是没有办法去上演了。到现在去演，你看这都多少年过去了，仍然是非常非常的震撼。这里边涵盖了大量的东西在里头，所以他被认为无可跨越的，就是丰碑的人物。这个是没有无可厚非的。好，我们可以说是巴赫可以算是教堂音乐、教会音乐、圣乐发展的一个最巅峰人物。然后往后面，这个圣乐就整个真的就是走下坡路了，往下走。然后古典音乐呢，也离开了，从这之后也离开了教堂，就进入这个社会化了。你看，就进入这种我们现在所谓叫世俗社会吧，因为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嘛。我们知道什么莫扎特、贝多芬啊，都是这个中产资产阶级兴起的时候。然后随着个人音乐厅各方面的变化的时候，古典音乐就在社会上就发展起来了。啊，只有巴赫算是最后一个坚守阵地的吧。但是你看，西方古典音乐在这样的一个铺就的道路上，就逐渐发展起来了。你会看到你们听的交响乐，你们听到这个的时候，你们可能慢慢就会摸到一点，为什么就是西方交响乐它的结构会那么庞大？它西方古典音乐作品，我们不是说庞大就好，也不是说小就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结构高级就好，结构简单就低级，千万不要误解成这样，千万不要误解成这样，每一种方式都有它最好的表达，但是你要在每个方式里边。尽心尽力的去表达，巴赫在他的这个程度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及的级别。那么，在巴赫为代表的这个时期，大部分的音乐呢，其实巴洛克，它是属于巴洛克时期嘛，它基本上都有世俗来源的。比如说刚才你听中赞歌，但是你们听，你有跟世俗有关系吗？这些路德宗的教徒做了一件，以巴赫为代表的教徒们做了一件最伟大的事。你巴赫前面还有人呢，不光是巴赫，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啊。他不是说就他一个人突然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就这么一个，这是前后铺垫，从马丁路德铺垫的这个意识观念，一直到这个出现了很多德国的伟大的圣乐家，好像很多不知道的，包括他被称为圣乐之父的虚茨，包括巴赫的家族到巴赫，这个土壤不是一时半会儿起来的，它是完全不同，就是一个很庞大的土壤。然后这些。路德宗做了一个什么呢？对古典音乐的贡献是什么呢？他把这些世俗的渊源都宗教化，就是之前我提到过的，所以这对整个欧洲音乐史有巨大巨大的影响力，整个你们熟悉的西方古典音乐，所以巴赫本人也赋予极强的影响，所以这就是浪漫派音乐的先决条件。刚才我说了啊，对吧？他的那个其中一个儿子 C.P.E. 巴赫嘛，也是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嘛，所以呢，他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音乐呢，它表现出一种转化的能力。你看如何把俗变成圣？你如果圣俗二分，那你真的就是一个，我们不能叫很简单的一个把世界的划分吧。就像我们很多时候电影只出现好人和坏人一样，啊，很多小朋友世界就只有黑和白一样。但是巴赫的伟大之处。 他把音乐表现出一种转化，转化成超脱凡世的进入神圣的能力，然后把灵魂带入天国。他的音乐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他的伟大是在于此哦。我们在第一节课的这个，我们中间休息一会儿啊。之前我们把加尔文讲一讲，然后后面时间把加尔文讲完，然后我们来看看，其实对我们现在，尤其是美国福音派和中国教会影响最深的，因为美国这一支是受美中国这一支受美国影响非常非常深，就是这个加尔文，加尔文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了啊。你看我们的解释是什么呢？把音乐收在圣言之内。你看这个跟早期的格里高利圣咏非常相似，它其实是承继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奥古斯丁对于这个圣乐的这种带来的情感的激动，这个就是圣和俗、情感和肉体的这样的这种两分吧。奥古斯丁的其实是一直是一个代表性人物，就加尔文其实是沿袭了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么加尔文呢？他把声音收束呢？他说，不是趣味问题，它是一个关于神学的问题。但是呢，你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解释它，因为加尔文本人他是一个律师嘛，对吧？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对声乐的喜爱和爱好，路德和加尔文就非常一个像文科生，一个像理科生。当然了，我这个说的有一点那个过于二分了啊。但是你看他们的倾向吧，他们对音乐的理解，你看这幅图，这个就是加尔文时代的礼拜，哇，跟之前所有的辉煌，跟这些所有的却完全不一样了，日内瓦的大教堂，冬天很冷，规则，严肃，圣言，你看加尔文很有意思，他这个观点几乎跟天主教担心的是一模一样的，他担心审美把圣言给盖掉了，所以你只可以唱诗篇，哇。很有意思啊，你看日光之下从无新生，好像又回去了。天主教会就是只让唱诗篇和圣经，其他的词是不可以写的。但是后来发展，又脱离了，啪，又开会又打回去了。然后结果到个新教，你看，哎，又出现了这样人物。加尔文的还明，他们就说什么呢？你为了复杂，你只能齐唱，而且一个字唱一个音，而且不能有乐器，为的是什么呢？声音都不要，圣言。就是以圣言为主，我们这里不，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说，加尔文其实也一直被后代所批评，称他为音乐清教徒，这个批评呢一点都不夸大，但是我不是说批评他的角度去讲这个事情，因为在加尔文管辖区域之内，200年没有出现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和画家，都没有，所以加尔文和路德，你看是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那么路德是承音乐承载，然后加尔文呢，就是让音乐服务圣言，两者都以崇拜为中心。但是呢，加尔文观点跟早期天主教会一样，但他却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一条路。你看他是读法律、读神学的，他认为乐器是没有地位的，他认为属于法律跟真理没有关系，呵呵，他认为是希伯来人的幼稚玩意儿，新教会很成熟的，没有必要。但是呢，他还好，他没有像之前的那个茨威利一样那么激烈的反对这个音乐啊，那个是完全不允许的。这个认为音乐还是可以用的，但是呢，要特别选这个主题。我相信这些观点啊，在现在的每一个教会里都有不同的代表和存在。我们一直在说。日光之下，从无新事。如果大家为是崇拜问题争来吵去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一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及解决方法，以及后来去发生了什么情况。所以呢，他就在安排一次，只能齐唱，然后呢，他认为这个复杂的音乐就危害圣经独一。他认为音乐只是间接的上帝的赏赐，因为它是由人创作的，有世俗特点，而且呢，乐器他更反对了，它是堕落了之后是他的尤巴发明的，所以它是罪恶的。好，我们不做，我不做评判，大家自己看就好了。这就是加尔文的观点。然后，加尔文的追随者们在后期观点那就是各种各样的了。 加尔文这一派的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观点啊，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然后呢，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在这个他们产生叫韵文诗篇，但是加尔文有一点好的，他说你是可以唱音乐的，而且他专门请作曲家来写。哎，他很有意思啊，他是认为这种声音干扰、技巧性干扰，但是他不反对民间音乐，也是蛮有意思。你看每个人的，每个人的点到底在哪里？所以他当时请的这个作曲家呢，他写的这些这个歌，就是这个旋律啊，是我们后来称为叫日内瓦的这个舞。你看，它跟民间音乐、跟这个传统音乐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然后用在诗篇里边，但是经过了改编。大家你看，这个就是叫韵文诗篇，一个字一个音，而且只能齐唱。你看，这个就是加尔文时期女性的装束啊，从衣服上你能看到她对世界的理解和对规矩的这种表达吧，这种表达吧。其实你看这个这种在中世纪啊，在早期天主教会里边，就是一点都不少见。好，它听起来的不华丽呢，它就是，信徒用自己的语言唱，就是路德宗的这个颂赞歌吧，这也是普通会众唱的。我们不讲巴赫那个，巴赫那个刚才是单独讲了，就是路德的颂赞歌吧，就是它是音乐性包容强。日内瓦这个就是加尔文的这个叫日内瓦诗篇，韵文诗篇呢，它是强调这个文字的纯度，还有声音要有节制啊。然后，他呢，他这个节制就严格限制呢，就产生了很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会众的诗歌就变得很简单，变得很清楚，而且可以参与进来。然后法国、德国呢，就从自己的语言里边呢，韵文诗篇就产生了传统，就后来影响到了英国和北美。啊，我们后来福音派唱的这些福音诗歌，就是从这一支里边发展出来的。所以加尔文呢，对于会众唱诗方面，他做的是什么呢？是减法。啊，路德做的呢是这种整合和提升，加尔文做的是减法。加尔文把他认为可疑的部分审美都消掉了。所以呢，在所有的层面，跟艺术相关的层面，都消掉了，所以大家去这个瑞士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瑞士看看他们加尔文宗的那个教堂啊，对吧？但是我们也会看到那个教堂，真的外形你会看就是欧洲那个古典的样式，但里边真的就是空荡荡的。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韵文诗篇吧。你听的这个版本，这个和声的也是，我看这个是没有和声的，如果有和声就是后来加的。
Pourquoi font prier s'assembler les gens? Quelle folie à murmurer! Pourquoi sont-ils les peuples diligents à mettre
Les peuples diligents,
大家听到的这个是后来编配的，主旋律就那一个，因为这个是你们看的这个谱子和这个视频上的谱子就只有一个声部的。好，我们休息10分钟。
好的，休息10分钟。
对，我们把这个接着往下。刚才那个加尔文中的。就是日内瓦诗篇、韵文诗篇，是从只唱神的话语，我们把圣乐收束在圣言里边，其实你看配套的，它的空间也在重新排，就是排整圣音。你看这个就是左边这幅图，就是宗教改革前的教堂，上面上次咱们看讲弥撒的时候已经看见了，这个传统拉丁弥撒就神父是转过去的嘛，对吧？是以祭台为主，圣祭礼仪嘛，然后后来。1960年之后，就神父就转过来了嘛。你看，就是变成了就是信众会友。然后你看宗教改革后的这个教堂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两个就非常明显了，它的这个中心都发生变化了。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的。那么呢，这个视觉改变了之后，这个空间改变了之后，这个声音也开始改变了，因为这个声音就不围绕着这个祭坛了啊。不是这个神秘展开了，所以它声音的内容就必须跟这个圣言的，就是宣讲、圣道，还有会众齐唱，还有这个共同体来回应，就发生变化了。所以这个新教的改革，它不是说只发生在这个神学里头，它发生在整个的教堂的空间、声音的这个路径，还有会众的身体和日常训练，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改变，对吧？我们刚才讲到了传统宗派。路德宗、信义宗和这个加尔文宗，那么其实还有一个传统宗派是什么呢？就是英国圣公会。英国圣公会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它既不是路德的包容，它也不是加尔文的减法。这个英国圣公会改宗，大家其实历史大家都清楚啊，我也不用我科普这些，一会儿不用我科普这些历史。他呢？它是几乎其实是没有断裂吧，它是把礼仪里边连续性的语言转换的这个为特色。我们知道这个圣公会也分高派、宽派和低派啊。然后我们在那个 在这个英国王室里边看到都是他高派的，啊，就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啊这种的。你看这个几乎看起来跟天主教没有什么区别的，完全是高派的传统。然后呢，在这个英国圣公会里边，他发展出了就是英语成为公众崇拜，公报老书。然后呢，他就根据传统的适用发展出了这个叫 Anglican 圣咏，啊，他是为了适合这个英语的，对吧？比如你看这个谱子，你可以不用会唱，但是你看的这个传统更早期的格里高利圣咏呢，其实这种吟诵式的圣咏呢，它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它是为歌唱散文设计的一个曲式，后面是配有了这个简单的和声的，啊，它又不是这个欧洲就是格里高利圣咏，跟它又不一样，它是根据后来这种发展出来的一种设计曲式，所以它保留了原有的秩序，它把语言转换了。从音乐上来说呢，它是把两个传统形成了一个新的声音，它是配有简单的和声。我们英国圣公会呢？它不是它的传统啊，高派的是另外一回事儿啊，高派的传统它不是为了炫技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传统是走向了另外一套模式，但是它有很多这种宫廷音乐家，比如说你看一下这个，我看看这时间来不来得及看一下吧，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是当时威廉王子的那个婚礼，这就是。
所以，丽芬刚才也是一直在和我们共同关注着整个婚礼的进展。现在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唱诗班的圣歌的表演。
对，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隆重的婚礼呢，一般就是有两个部分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圣歌，那么另外呢，就是圣经的朗读。我想在接下来半个小时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圣歌和圣经的朗读呢，不断的出现。
那么在刚才我们在东方新闻在播报其他一些重要新闻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画面上其实也可以注意到呢，刚才有一段是新娘凯特的弟弟 James 已经有过一段圣经的朗读。那么英国的伦敦的大主教也已经给到两位新人，也有给到了他的祝福。就像我们之前也谈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许多的生死荣辱都在这里发生。
对，其实在这里的话，你刚才也提到有很多英国非常著名的诗人、大作家包括这个狄更斯包括我们所讲的湖畔诗派的很多诗人这个像这个诗人这个拜伦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 T.S. Eliot 艾略特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在英国历史上留下印记的公众人物。有很多呢，最后都葬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
现在我们看到呢，是两位新人正跪在这个祭坛前进行祈祷哈，也在接受圣歌的祝福。
刚才提到的就是英国的这个唱诗班的话，我想大概最出名的大概就是三个唱诗班，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唱诗班，另外就是圣保罗 Saint Paul Cathedral 的，还有一个就是在剑桥的这个 King's College，这是King's College 那个这个国王学院的唱诗班，都是在全球的话都是有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声誉。
为什么说这个高派呢？从传统的仪式上，就是跟天主教其实，大家知道他那个历史和神学的这种观点。比如说，我们从音乐上来解释他，我们说跟天主教几乎是差别不大，但他是新教，也很有意思啊。这个英国圣公会，他刚才唱的这个圣歌呢，它不是英文的，它是拉丁文，拉丁文就是 Ubi Gallidas，这个是非常 传统的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中文叫，有一个翻译就叫"何处有人，仁爱的人，何处有爱，上主与我们同在"啊，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拉丁文的这个圣歌啊。如果他就是高派的话，他保持的礼仪其实就是刚才一直说的，跟天主教的传统它是完全没有断裂的，它跟路德宗的改革还不是一样的。那么英国圣公会呢，除了这个发展出会众唱的，高派也唱，这个安格利坎圣咏，最有特色的，然后保留着传统拉丁圣咏的特色，然后呢，发展出了这个会众赞美诗，然后呢，他同时大家还有可能对他们更熟悉的，就是清唱剧。大家熟悉的这个弥赛亚呢，其实就是英国这个时期发展出来的。那这个亨德尔写弥赛亚其实是有很多前因后果的，啊，我们可以自己去了解，我就不说了。那么，亨德尔呢，其实就是这个弥赛亚呢，其实就是当时这个歌剧进军这个意大利歌剧进军这个英国之后，然后就是现在话怎么说，叫水土不服吧。服了一段时间，不服了之后，然后英语清唱剧发展出来的，最后产生了这样的，然后跟他个人信仰结合的各方面的一个结果，其实这是当时整个英国圣乐公共化的一个提示，他就把这个圣经文本啊、英语啊，还有清唱剧和公共音乐就结合起来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当时这个新教音乐的发展呢，它不仅是在教堂，我们看威斯敏斯特，它就是教堂内部，它也进入了。因为这个是在对外公演嘛，慈善公演、音乐会记忆嘛，而且这个民族文化记忆里面就存在了。你要知道，亨德尔他是个德国人啊，他可不是英国人。然后这个历史你们再自己去看吧，我就不多说了。清唱剧是整个英国新教音乐发展里边英语清唱剧也是非常具代表性的。除此之外，那么跟这个现在我们基督教。新教最相关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赞美诗，在赞美诗的时候，我们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演唱方法，叫做领唱法。领唱方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传统的圣歌吧，然后就是换成英语，就是换成自己国家的语言吧。其实大家其实都是不会唱的，包括乐谱啊，各方面都不太会。所以呢，就发明了这个，跟着唱，因为这个领导者呢没有音乐技能，没有训练，教室也没有，就发展出了这种唱法。你看这个路德宗当时就说这个事儿嘛，他就说我不允许所有的教师不会音乐嘛。然后现在导致的结果是，会音乐的牧师，我觉得很少吧，也有，但是真的很少，或者擅长音乐，不能叫会音乐，擅长音乐吧。音乐的话，我不是说非得乐器什么的，就是唱歌唱得很好的，受过一点音乐训练的，真的是，反正在中国是比较少的，可能国外会好一些啊，会好一些，中国确实是比较少，所以呢，就是包括其他的教室也没有，所以就变成了领唱什么呢？因为他就自己掌握了，没有乐器了，然后他就领一句唱一句，然后这个唱歌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状态呢？跟唱就变成了一种这句话叫半即兴的无序状态，无疑受过训练的音乐家难忍。如果在座的就是弟兄姊妹们有带过诗班的，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会众的唱歌是怎么样叫半即兴的无序的啊？这个受过训练的人就特别痛苦。但是呢，特别有意思，带有音乐狂喜的强烈刺激。我觉得这句话呢，如果在城市教会里边吧，在中国的城市教会里面，我觉得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不是我写的，是，一本书的英国作者写的，他是个英国教堂的圣乐家，可能在英国本地可能是有这样感受吧。但是我在，中国的城市教会，我从来没感到过音乐狂喜的强烈刺激。但是我在少数民族教会确实感受到了。非常非常惊人的啊，就真的叫强烈刺激，半即兴的无序状态。我是在彝族、苗族和这个的花苗吧，和彝族教会、的傈僳族教会这三个教会里面是感受到的，包括藏族是有一批信天主教的，我都感受到了这种音乐的狂喜刺激。半无序的状态是什么状况？但是汉族的这个普通的会众唱的这种。这达到这句话的效果，无序又带来音乐狂喜的刺激，我很少很少听到。民间教会 可能会有一些吧。但是你看啊，这个传统是英格兰保留到18世纪的重要民俗，这种的在整个北美南部浸信会你还能听到。现在的浸信会还有呢，待会儿又讲到自由教派了，这种领唱法对今天的中国教会正统教派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去各个教堂里边，每天每周日的崇拜都是用领唱法，就是领一句唱一句，就是叫，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会众要学会唱歌，用的是领唱法。那会那圣诗的创作，这个圣道的宣扬就出现了一大批了不起的赞美诗，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伊萨科瓦茨，对吧？右边赞美诗之父，还有威斯里弟兄。这个就不多说了啊，那么他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其实就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个会众的唱歌不是观念上的说唱就唱，对吧？然后由于会众唱歌呢，然后背景就不断的扩展，然后由于这个大觉醒运动的开始兴起，灵命的复兴不再满足于对歌词对就情感的表达。你看这个圣经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正在经历那个什么，会众参与进来，会众要发声，共同体的参与，然后现代意义上的赞美诗就开始逐渐诞生了。那么，威斯里的布道，还伊萨克华兹就强调，我们可以用诗歌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真的情感。威斯里的就是说，他要布道，他是复兴布道，所以他的歌一定要跟会众唱歌。那么这首歌大家可能都会唱吧，《奇妙十架歌》。就是伊萨克花子最典型的例子，你看这样的歌词在之前的教会里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歌词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听一段吧。这首歌，你看声乐发展到今天，终于个人的信仰、情感、个人的信仰经验进来了，可以直接表达个人的情感的回应。那么我们看这个传统宗派的，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它内部的三种声音的观点。路德同一场改革里的他的不同的回答，对声音的回答。路德呢，他是用音乐承载了福音；加尔文是音乐服从圣言。阿里干呢，就维持了这个礼仪的这个秩序，但是里面分化出了很多出来，会众赞美诗。那么随着英国的这一支的发展，我们看到大家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的时候，那么各种各样的观点就开始出现了。我们下面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关于自由教派的。自由教派就是它的特点就是反礼仪，反礼仪。我们现在知道的大部分的这个都是属于自由教派的，但是。真的是为了反礼仪吗？还是为了寻找真实的活着的崇拜呢？所以呢，他从前面你看，基本上都是固定形式的， 就开始转向了个人的内在经验，或者个人为代表的共同体的内在经验。所以，我们下面会讲到什么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这个教派比较多啊，所以讲一下浸信会啊、公理会、归格会啊，就是他们觉得这样固定的形式是有问题的，它是固定的，它是外在的，所以要强调内心，强调朴素，强调回应。然后呢，所谓的自由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这个自由啊，你要知道这个。我们教育孩子都跟他说什么叫自由，大街上乱传不叫自由。有了红绿灯之后，你有了自由，对吧？所谓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它不是无序，而是秩序来源从文本转向经验。你看，这就是自由教会的他们的观点和发展啊。下面呢，这个从声音从前面的听懂齐唱，一直到。是否能发自内心？是否有经验进入生命体验了？啊，总体来看哦，其实跟这个旧约里边的这种仪式崇拜，到新约时期的这种使徒崇拜，其实你看这个线整体是一样的，对吧？啊，除了大卫王崇拜，它一直单支的单杯儿一支存在的，从古到今都那么一支，都是表达的都有的。你看是这个早期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性的，你看圣经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好，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浸信会，早期浸信会啊，他觉得应该发自内心吧，所以崇拜里边不可以用任何书本啊。我说的是早期浸信会啊，就是早期浸信会关于洗礼的这个图片，大家看一下就可以啊。他强调的是，原则是什么？信仰的就不能照本宣科，不能照本宣读啊。声音的可信度呢，不在于古老，而是否是心理的。那么公理会呢，就把对这种固定睾丸的怀疑就讲得更系统了，他就拒绝不能使用这个写出来的睾丸，必须要这个心灵发出，有圣灵之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天主教会的朋友们啊，我有很多天主教会的朋友们，他也参加，我当时是试图让天主教会和新教两边就是可以，我们可以聊一聊，做做朋友，然后我们也参加过互相的这种仪式。我的天主教会的朋友们就会跟我说，他们觉得这个新教教会特别大，特别让他们感动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祷告，就可以张口自由祷告。这个在天主教会里面非常非常少，因为他们都是公祷文，公祷文啊。然后呢，对于新教徒来说呢，公祷文就那么几个，比较少，比较少啊，固定的。所以你看，公理会在这里面就是，他就说拒绝写出来的祷文。必须圣灵指引，然后祷告和歌唱是保持神的关系。那么哪个教会把这个声音更收缩呢？就是 Quaker 啊，大家有没有参加 Quaker 的这个礼拜啊？啊，你坐的1.5小时不发声音，等候，然后突然出个声音，就确实把你吓一跳。他是要每个会友都在那儿等着，你什么声音都没有，单纯开放。哦，这个。Quaker 的这个模式其实跟东方的这种内在冥想非常非常的接近，他用这种观念就否认了任何外在的依赖，就安静等候。所以你看这个他的沉默安静，他不是空白，他是要等待圣灵说话，非常非常内在化的崇拜观。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声音的传统。就新教的这个声音的传统啊，它不是一路走向简单啊，或者响亮都不是，它是声音让位于内在的聆听，让位于内在的聆听。而美国的一个教派呢，更还有一个特别代表性的教派呢，就把他的这种自由教会的精神和朴素的共同体和和平呢，就又结合起来了。他反对教会恢复新约啊，这个大家是很熟悉的吧？很多教会都是说我们是恢复使徒时期的传统啊，很多教会都是这么说的，倡导自由。这门诺会的圣歌是非常有名的啊，他们以歌唱擅长啊，他的那个音乐呢我们就不听了，我们时间不够了。他们主要是强调共同体内部的清洁、谦卑和彼此见证。那么到了自由教会17、18世纪之后，又出现新的转型。你看啊，就是从这个 认识神到经历神，你看这个转向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之前是从文本仪式去认识神，然后呢，这个过程是不是变成经？文本仪式去经历神，然后你看这个，之前就是教会像学校，崇拜像圣经学习教室，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一直在学，对吧？我们其实是很多时候更渴望经历的，学了很多，但是如何用到生活当中呢？对不对？学以致用嘛，你学了是为了去用。那19世纪从这个福音大觉醒运动，福音布道会就开始突出心灵回应与改归正，所以中国的这个接受福音，然后进中国也是跟随福音大觉醒运动一起进来的，所以音乐就成为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呼召、安慰、动员和见证。但是很多时候，有时候事情啊就是这样的，你很容易偏到一头去啊。认识人，你看这就是17世纪的就教导思想教导，你看都是以讲道为中心的，然后这个就是清教徒的教导的。然后呢，清教徒的空间，你看，就是以讲道为主，这个中心就是为圣言服务。然后19世纪大觉醒运动开始，对吧？如果没有大觉醒运动，福音也不会传到全球去，啊，中国也不会有那一次真正的生命的，被全盘的，就是基督教就是入华这样一次大规模的高潮。大觉醒运动呢，你看早期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非常情感化的呼召，大觉醒运动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推起了完全的经历，特别强烈的心灵回应。说实话呢，就是这2种模式呢，就是发展的，就它是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并不是单一的所以如果在教会里边就是一味的只做一种纯粹的学习和纯粹的经历，其实呢都是会出问题的，都是会有问题存在的啊。所以你看，19世纪的经历的教会的时候，经历神变成最重要的感召。那么崇拜的核心，你看这个就是露营嘛，不再是认识神，而是经历神；再归正，不是知识，而是回应。那么野营布道会呢，就成为了个呼召悔改和公众情感的地方。那么我们在最后一点时间里边呢，就把关于整个，应该你看福音布道嘛，因为从欧洲一直延续到了北美，那个北美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其实就是这个福音影响全球最大的一个国家。其实美国这个本来是一个专讲的，时间没有，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然后这个福音，美国建国了之后，在美国的发展以及当下的这个音乐的状况就圣乐的状况，其实北美早期的时候，贵重就是需要学会唱歌，这个就是领唱法。你看，我们很熟悉的导照片，对吧？然后北美的会众呢，诗班都是就是层次不高的人嘛，水平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嘛，所以呢就必须学，他需要技术，所以会众呢没有训练的会众就学不会，但是谱子真学不会怎么办呢？就发明了从4个音到7个音的图形记谱法，就是为了学五线谱的。这个是为了音乐教育的，就为大众普及唱歌的。然后呢，又办了什么呢？Singing School。Singing School 呢，就是这些牧师或者是教会的神职人员或者是义工进行会众音乐的训练机制。Singing School 它很灵活，就是教师做巡回教师，它是巡回设点的，它就教授基本的乐理和就是背诵歌曲，这就产生了美国早期的这种盛世的作曲传统啊。所以你看，从刚才我们你看美国做得很实在啊，从礼仪到会众，然后从会众到教育，就说明这个声音的改变啊，它必须得落到这个具体的这种机制上，就是你得怎么落实，对不对？你得把它落实出来。所以在这种机制上呢，美国就产生了早期的民歌的圣歌。民歌的圣歌最有代表性的，就大家熟悉的这一首《奇异恩典》。奇异恩典，奇异恩典其实它就是民间旋律，大家熟悉的是它的圣诗文本它的文本是怎么来的怎么，约翰牛顿怎么改编的就是怎么悔改的，从对吧，奴隶主到贩毒者到这个生命的见证者， 那也讲的是他的文本故事，但是没有歌，这文本不会传唱这么开的。这歌是什么的？那就是民间旋律，这就是民歌，民众的圣歌。早期的美国盛世就大量的吸收民歌啊，相传，然后教师呢就把它，singing school 的老师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记录下来，就形成民歌。然后这就是新教就不断本土化的过程。然后后来就是美国就发展出了白人福音音乐和黑人福音音乐。我给大家听一段这个，奇异恩典的这个就是风笛版，因为你知道这个《Amazing Grace》这个曲子是重大的仪式，尤其是在葬礼仪式上，就是纪念重要的人物、伟大的人物上，他就会用这首曲子，而且是用苏格兰风笛吹的。这个人呢，就是 Andrew 呢，这个他是个不知道他是葡萄牙还是哪里啊，一个音乐家，他大量的做这种音乐会，非常有他的辨识度和代表度。你们听一段吧。 我只想说，这个声音真的太震撼了。如果在现场的话，你听到这个声音根本不是电脑上能放出来的。你知道，这个苏格兰风笛被称为高地乐器，在整个高地上吹响的。然后刚才大家看到了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苏格兰风笛的进场仪式，它安排在前面，最后用苏格兰风笛来吹的，就像全世界流传最广的基督教圣歌，排名第一的，真的，基督教圣歌在全球排名最广的就是这首《奇异恩典》，来自美国南方的旋律，然后这个文本大家都是熟悉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恩典，包括这个歌反复更唱，包括这种民间旋律和结合，恩典就成为一个生命故事和群体见证的共同的语言。那么我们的时间其实没有多少了，那个我们会看到白人的，我们最后把白人和黑人，然后以最后的这个基本赞美带一下，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然后白人的福音音乐呢，其实我们看到从这个早期的民歌圣歌开始，一直到布道会里的圣诗，他们从教堂礼仪到整个公共福音的空间就开始进行布道。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布道会呀，还有 Sunday School 主日学校呀，还有这个穆迪 Sankey 的这种大量的布道啊，还有救世军啊，福音四重唱啊，会众这个诗歌就进入了这种大众的传播，就是美国把这个福音音乐进入了大众传播的最高最巅峰时期。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新教音乐，其实跟美国是有非常非常深的关系的啊。福音诗歌，那么这里边我们把这些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这个最重要的，在美国全美做音乐教育的，被称为美国音乐教育之父的，就是这个 Lowell，这个 Mason。啊，他也是这个波士顿音乐学院的创始人，然后他培养了很多，你看，人家是做实实在在的事情的，就是做教育，儿童教育，就是儿童歌手，为整个美国公立教育建立音乐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话，美国音乐会发展是发展不出来的。他就被称为他是一个长老会作曲家和音乐家，全美推动儿童音乐教育。然后他写了很多很多诗歌，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与主接近歌》，我们不放了，就是泰坦尼克号里边的那四个乐手拉的就是他，这个更加与主接近。他的歌曲就是你看那个这个，包括《普世欢腾》，伊萨克的词啊，曲是他做的。我们唱的很多诗歌都是他写的。然后除此之外，音乐教育还有谁呢？就是 Sunday School 主日学的音乐的之父，就是 Bradbury。我们唱的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很多主日学的歌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他做的很多这样的歌曲。就整个福音诗歌就变成了什么呢？你会看到，就是福音如何走向大众化，就是他的诗歌儿童化和大众化，全美推动音乐教育，公立学校推动大众化，然后大家就开始深深的就是成为会众了，那成为会众的福音了，从利益里面真正走出来。所以这个福音音乐的发展，主日学校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就说你有什么儿童这方面的教育呢？对吧？你有什么对大众的教育呢？所以，白人福音呢，就把圣诗从礼拜堂带向儿童教育、家庭、出版业和大众传播。然后我们歌就不听了，因为这个没有时间了。我给你听一个片段吧，因为还是想给大家感受一下的。然后，最后我们再听个黑人的，这个是乡村音乐版的。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小段了，大家会看到儿童教育、大众教育、音乐教育、儿童音乐、大众音乐，然后音乐传播，以美国北美地区为代表的，向全球开始影响。发展影响力和扩展。那么，除了白人之外，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其实我们大家有时候不熟悉，对美国音乐影响非常深的，其实是黑人的音乐，黑人灵歌和福音音乐。我们可以讲，黑人的这些传统跟大卫这个有绝对的渊源关系。他是苦难、盼望与身体的这个崇拜，他的模式就是大卫这种崇拜。他的灵歌其实是来自于他的从海岸里边被卖为奴隶的，从西海岸。到美国的这个为奴隶的经验，然后呢，他把他所有的经验化为他的身体，因为本来非洲的音乐就是除了西方古典音乐之外，所有国家人类的传统音乐、民间音乐基本上都是诗歌、音乐、舞蹈、身体合为一体的。除了西方古典音乐后来单独的这支发展之外，包括中国古代的音乐都是合为一体的，就是我们讲的诗歌、舞乐。都是合在一起的，因为这是一个人天然的表达方式。西方音乐是非常独特的一支音乐，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发展出来，然后成为脱离了文字啊。包括你看现在中国的这些戏曲传统，它都是唱念做打合为一体的，发展出了另外的一个空间方式。所以你看，在人类的共同体的这个反应里头，崇拜不是头脑的，不是坐在那儿听道理的，它是属于身体、情感和共同体。这是什么？这就是大卫崇拜。这就是来自于人的天然的崇拜，大卫是崇拜。然后你看，牧师的曾经75年说了这一段话，他说：“啊，我在听见吟唱，他就觉得哇，这真的是直入天堂。黑人是最具灵感的，沉浸在狂喜。所以黑人几百年来为这种纯粹，为基督教带来非常宝贵的福音。黑人音乐之父呢，就是 Thomas Dorsey，他写的歌是《亲爱主啊，牵我手》。”大家熟悉到他的故事呢，我不多说了。在这个跟他合作的这个是 Mahalia Jackson，他来唱这些歌的，就是被称为福音音乐王后。在马丁路德纪念日的这些歌曲都是由 Mahalia Jackson 来唱的。然后他把这个黑人的福音音乐的黑就是Jazz 呢蓝调这些音乐呢，黑人的传统呢跟教堂音乐进行结合起来，被称为黑人的福音音乐之父。我们最后来听一个这个，因为我们没有把它讲完了。比如说，大家会唱的这首歌啊，就是《Precious Lord》。比如说，你看这个谱子是他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大家有没有唱过？如果你看谱子，就是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lead me home, let me stand。你看谱子，它就是很规整的，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滴滴哒。谱子就是这样的，但是黑人远唱的比这个变化复杂。就黑人音乐的传统，他可以把一首歌唱成一首步道，一首歌唱成一首步道，啊，我们现在有一个老的版本，啊，就是 Thomas Dorsey 在他老年的时候亲自指挥诗班唱，但这个诗班是白人黑人共同组成的，所以还没有像现在的黑人那样即兴的那么多，就他一句话里面，他可以一首歌可以变成一个7分钟的讲道，就这么一首。30秒的歌，它可以变成7分钟。这里面有即兴的加花，会众进行回应，然后他不断的在里面加入自己的这种词啊、感受啊、即兴的内容。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里边还是。
Let's go.
Precious Lord, I love your name. When I look back from whence I came, sometimes stumbling. Sometimes falling, sometimes alone. Friends and loved ones, I love.
many are gone, but still I'm here.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and lead me on.
How about you? Let's go. Come on. Hit it.
Watch it. Watch it. Watch it. Amen. Amen.
好的，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听懂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编排？其实不存在所谓的编排。黑人的传统是即兴回应和群体共振。当然，我们没有时间看了。他们，你看这段话写的，他们会用任何乐器都可以当节奏。然后，车唱里面有这种怒吼，它不是这个白人的传统啊，跟白人那个是不一样，坐那儿怪。就是很正规的、很训练化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台上台下就是非常的热烈。哇，他处理的很复杂，身体全部进行互动，而且现在的福音音乐比托马斯这个时期就是更复杂了，而且有很大的即兴了，然后完全是上下叠加在一起，非常的激烈的。托马斯多尔，你看现在我们现在看来都算是比较保守的了，大家现在就去看黑人的，那简直了。这个已经根本就不是之前的这个状态了，所以呢，他的即兴就是更强烈的。那么，其实我们知道，20世纪敬拜赞美的传统，其实就是从这个深层来源，其实就是从前面的这些所进来的，就是全人的投入。他希望会众参与，他们这个非裔美国人就是崇拜的影响到了自由回应、医治和群体感，所以他从。听懂圣言到参与，一直到进一步走向全人的参与，基本上传统就是从这儿来的。灵恩的运动就是，它不是说我们敬拜赞美是更现代的，它是新教声音之后三次重置之后的结果。先听懂，再歌唱，再经历头脑、心灵、身体和群体的一个整体的回应敬拜。我们会看到它是有这么一个脉络的。那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这一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光从基督徒可以从非裔美国人可以学什么呢？因为他们崇拜是极度痛苦和忧伤，他们又很自由，他们全人投入，不是头脑，不是头脑。我再说一遍，不是头脑，不是光学习圣经知识，不是光学习神学，不仅仅是这个。在这种崇拜里面，会众会得到医治，他感受到自己是子民的一部分。 它会重新定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受欢迎的现代的歌曲，甚至是整个运动，都跟非裔美国人的，就是美国黑人的崇拜是有相似之处的，提供了很重要。所以呢，我们最后来回到主线，是谁在唱歌呢？新教怎么理解崇拜呢？它的位置改变呢？我们就用四个话，就是说，是从谁在唱？是从祭司、士班、立位人一直转向会众。他唱什么呢？唱的就是以圣言为主的诗篇、赞美诗、颂赞歌和福音歌曲。为什么唱呢？它不是完成礼仪，是信仰、宣召、悔改、做见证、安慰受难者。怎么唱呢？全人投入，从听懂到齐唱，从心灵回应到身体参与，共同体意志，这个就是新教整个性圣乐对圣乐的三次重新的构建制，声音的主体、声音的内容和经验方式，整个建制。那么我们今天的结语就是我们现代的遗产啊，就是新教呢，它不仅仅是少了礼仪，或者是反对复杂音乐，它是重新组织了崇拜中的声音啊。它是三句话：第一就是会众性，信仰要共同体发生；第二就是圣言性，音乐必须与所有的这些经文相关；第三就是经验性，它不是一个装饰，它是一个回应。它如果我们今天来收束的话，就是从礼仪之声到会众音乐，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发展的进步，它是新教传统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状况中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崇拜中的声音如何让人听见圣言，而且可以全人进行回应。好，今天的课呢就结束了，然后呢，下一次课呢更精彩，我们会看到，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除了第一讲之外啊，这两讲都是西方的传统，我们看看西东方的古老传统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极大的丰富和一个完全的一个世界打开。好的。
老师，那个聊天室有同学询问传
啊。
统的经文，老师可以看到聊天室吗？经
啊，可
文
以，可以，
要
先看。
合唱圣诗与现代崇拜口语化，齐唱诗歌之间如何取得最佳的平衡？
如果按现在的话来说，你就平衡，你是要怎么平衡的？你可以说一些更多的细节，比如说你是要用在主日礼拜里吗？还是你是要用在平时的这个会众的诗歌的训练？还是你要用在布道里头？因为所谓的平衡是取决于你用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的，比如说你的主日崇拜里边，你必须要用合唱，你们教会就是说，或者是有这样的，就是要求是必须要这样的话，你要取得平衡的话，那里面其实要有一些技巧的，因为传统的合唱圣诗会众是唱不了的，只能是诗班去唱，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平衡的，会众唱不了，口语化敬拜。基本上就是给会众写的，这个张力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就是说，这种复杂的传统的经典的音乐，怎么和完全这个口语化的敬拜的会众的做一个平衡？我看很多教会有的做的平衡，有的就索性就取一头。你看，像传统的教会取一头嘛，对吧？然后后面的就是会众的话，就是我们看现在就是，反正我到美国来这些教会里边。因为美国本身就是福音派大本营啊，所以我参加的这些教会里边，基本上就是那一头全是福音，然后要不华人呢就是跟着这个，就是那个YouTube，因为他很多他没有乐队嘛，跟着 YouTube 像唱塔罗一看，他就完全采取了就是会众口语化的，所以传统的就通通都不要了，他会说我是什么什么派，我是什么什么派，我觉得其实都不重要，你是什么什么派，最重要的你要让更多的方式从传统里面吸取营养，让会众可以全人投入和会医治，因为任何一种方式它都会有缺陷性的，都会有缺陷性的。所以崇拜里面我们讲的是崇拜更新，讲的是崇拜更新。如果你这个教会本身不是说打了一个旗号，我必须是某一派的，我觉得我恭喜你，因为你更愿意打开这个所谓的派别的这个羁绊和栅栏。然后你吸取更多的营养进来，因为你学到现在，你已经发现光西方的这个传统，它是有多么多么的庞大。我下次还没有讲东方的传统了，那个就更了不得了，因为我们很少去提东方的传统。 东方的传统是更古老的一支，完全理解上帝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讲不了那么多，好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回答清楚，我只能说，首先取决于你教会有什么要求，然后取决于你要用在哪里，然后我告诉你，平衡做不到的，因为一个是失败，一个是会众，很难做到。OK，
老师，你说
好。
这礼拜是讲东方的音乐，不是讲东正教吧？
东方的传统，因为东正教是一个，因为还有就是东方教会呢。东方教会不属于东正教，
对
就
呀，
东方教
他
会，
可
就
能
亚述
理
教
解
会。
错。他说你下礼拜要讲东正教会诗歌，你是东方传统教会诗歌吧？哈。
对对，东方的，就是我说的，就是东方的传统，包括我们说的正教会和东方教会，就是亚述教会这个系列。包括你讲的那个亚美尼亚呀，我们就都会讲，然后叙利亚也会谈到。啊，但是呢，可能时间会很有限，根本讲不过来，会很有限，因为这个课本来就是1年的课，然后我极简压缩了一点，给大家算是知道了一下吧。所以，东正教，你就东方教会的传统吧，啊，包括这个，尤其是你想像亚美尼亚教会，它是东方使徒教会嘛，啊，然后像这个传到中国的这个叙利亚的这个聂斯托里派嘛，也是属于东方亚述教会的传统。但是没有办法展开，就只能带过去了。然后书的话，书的话就是，一般没有这么全的去讲。但是呢，你可以有几本书，就是一个是台湾出的，就是谢霆锋兰的，就是《当代圣乐与崇拜》啊，这个是一本，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当代圣乐与崇拜》。然后呢，就是如果是国内出的话呢，就是陈小鲁的《基督宗教音乐史》，还有一个就是翻译过来的叫《基督教音乐之旅》，这三本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史呢都大概都给你讲了啊。这个我说的后面这两本呢，就是《基督教音乐之旅》，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吧，十几年前出的啊。这个是有彩页本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卖的，它国内出的。翻译的一本啊，作者是英国教会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基督陈小鲁的，我现在就给你打听，要不然我会忘的，我会忘的，基督教音乐之旅，然后。基督宗教音乐史这两本都是大陆出版的，还有一本是台湾出版的，就是当代就当代圣乐与崇拜这三本，哦，前两本大陆出的，后一本台湾出的，啊，然后这三本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了，其实是差不多了啊，第一个英国人写的，第二大陆人写的，第三个是海外华人写的。啊，是最后一个是海外华人的声乐的一个专家，叫谢霆锋兰。哦，OK，然后大家的想办法吧。那这个国内的书还是能买到的。然后呢，你再搜搜看，不行你就上那个 Z Library 或者是安娜的档案里边去下去，这两个最大的这个全球网站，我不知道安娜的档案有没有被封。Z Library 应该好多书能下到的，但是繁体字的书好多都没有，简体版的书有些都能下到。啊，全球最大的电子书库网站。试试看，然后国内的书国内也能买到，好吧？再买不到，去那个孔夫子网站去买旧书去。所以我现在就是，下次课我们最后讲东方的传统，好吗？
好的，谢谢老师。
好，谢谢大家。